大家好，欢迎来到文昭谈股论金。中共在2025年12月10号至11号开了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那之后，在2025年剩下不多的时间里，有两件大事正在进行。一件是海南自贸区的封关，另外一件呢，就是中国正处于掌握极紫外光刻技术 EUV 的黎明前夕。海南自贸区的封关在12月18日已经实施了。这事儿已经官宣了，那么海南自贸区它能不能够达到它设计的目的呢？应该说这事儿在大部分观察者眼中是有共识的，就是海南存在着很多先天不足，又有制度壁垒，它是很难像新加坡、香港还有阿联酋的迪拜啊，台湾翻译成杜拜，很难像他们一样吸引国际资本和物流的。而且现在这个地缘政治环境吧，就是中共在主动和西方国家脱钩，而世界上主要的经济体都是西方国家，所以海南自贸区推出的这个时机就天时不利，就失去了自贸区所需要的广纳性。香港和新加坡他们的成功经验必要条件都包括了不卷入地缘政治冲突，见谁都是好好好，说啥都是行行行啊，见了谁的面都是打拱作揖笑脸相迎。你这儿一战狼啊，穿个中山装小立领插着兜训斥别人，那还怎么和气生财呢？以搞命运共同体的名义，实际上是划分圈子，圈子一划分出来以后，你这个自贸区就自贸不了了，顶破天也就是搞出一个区域贸易的枢纽。你说这个区域如果能大到大半个地球那也行，但是能不能做到这一点呢？关键是取决于国家的政治和军事实力有多强，你这个手能够多远。其实海南自贸区从本质上看是像另外一个版本的雄安。首都这个东西吧，对于别的国家来讲也许安在哪儿都行啊，只要军事上安全就可以，但是对于中国来讲，资源是围绕着权力分配的，那么首都要搬迁就不是你说能搬就搬得了的了。同理呢，这个自贸区也不是说你画个圈说自贸它就自贸得了的了，而且搞自由贸易区它更加依赖于国际环境啊，所以呢是有共识的，大部分人并不看好海南自贸区。虽然是有共识，但是这个实际成效呢，咱们还是得用一段时间来观察。不管是一带一路还是雄安新区，虽然说也是大部分人不看好啊，但是中共都以不计长远效益的方式使劲砸钱，搞出了一些短期效果。像雄安的高铁车站还有高楼大厦毕竟也建起来了，而这个海南自贸区呢，估计也会同样操作，会集中力量搞出一些短期成果。所以关于海南自贸区它的得失这个话题，我们过一段时间再来说。今天重点来说极紫外光刻机这个事儿。路透社在12月17号发了一篇长篇调查报道，说在深圳一家戒备森严的实验室里，中国第一台极紫外光刻机 EUV 它的原型机正躺在那里，正在进行着紧张的测试。这个极紫外光刻机它的作用是它能够发出极紫外光束，把极其精细的电路图形曝光，然后转移到硅晶圆表面，制造出那种个位数纳米级别的芯片啊。芯片的电路越细，也就意味着单位面积的硅晶片上能够安放更多的微型晶体管嘛。那么这个芯片它制造出来运算能力就更加强大，在同样性能下它的能耗也就更低。简单的说，就是在当前芯片竞争的这个领域，极紫外光刻机设备是中国一定要突破的瓶颈啊，也是一直美国极力干预的不准卖给中国的设备。目前世界上只有一家企业能够生产极紫外光刻机，就是荷兰的阿斯麦公司。目前中国能够购得的这个芯片制造设备呢，是深紫外光刻机啊，缩写是 DUV， 它比极紫外 EUV 落后了整整一代。而且呢，为了阻止中共在这个老设备上搞挖掘设备潜力，搞翻新改造，这个深紫外光刻机还只能卖给中国老型号，新型号在2023年、2024年订单都被取消了。在结果上的差距就是中国只能够稳定量产大于28奈米制程的芯片啊，满足于汽车和家电这种中低端芯片市场的需要。其实也没有错，中国是一个芯片生产大国，只不过高端这个赛道啊一直挤不进去。然而这个极紫外光刻机 EUV 一问世，它稳定量产的节点就是7纳米的晶片，现在呢是正在5纳米制程站稳脚跟，正在向2纳米发起冲刺。那这么一听大家就知道中国的芯片制造技术和世界先进水平有多大的差距了。 再多介绍几句背景啊。其实这个极紫外光刻机 EUV 它的雏形诞生的很早，2000年代初就有了，但是它的商用化成熟的很晚，在2019年才实现了商用芯片的稳定量产。那在这个过程中，阿斯麦公司啊花费了数十亿欧元以及漫长时间的研究。之所以这个 EUV 它成熟拖了这么长时间，主要难点在于光学设备要随着它一起成熟，得从零开始，所以拖的时间就长。那现在中国有了原型机以后，因为这个光学镜头的难题在过去十几年间在行业内已经迈过去了，只要中国接下来能够自己生产出合适的光学设备，或者说自己造不出来，但是呢能够绕开封锁从别人那里买到，那中国这个 EUV 从原型机到成熟的过程就会短很多。简单的总结，美国是希望在芯片制造这个领域保持对中国十年以上的差距优势。这个芯片制造设备呢，并不是完全不卖给中国，而是在这个差距之外的老设备可以卖，而中国这边呢，则是希望追平啊，这就是竞争的实质。那具体点说到钱的问题呢，就是2025年全球的半导体市场大约是7800亿美元，7纳米以及更精密的芯片占到了这个市场份额的 40% 出头，28纳米以及再落后一点的芯片呢，也是占 40% 几啊，这两者加起来是 80% 多。这中间还有一部分市场呢，是被14纳米制成的芯片给吃掉了。所以中国的芯片制造企业像中芯国际这样的，应该说在当前的市场环境中有他们的一席之地，还是有肉肉吃的啊，远没有到吃糠喝稀的那一步。但是市场现实的趋势是7纳米及其更加精密的芯片正在快速渗透进过去老芯片所占据的市场。渗透的意思就是数码产品、家电还有汽车，这些产品越来越 fancy， 功能越来越多样化，当然也就越来越需要更加精密的芯片淘汰过去的老芯片。那么中国企业如果只是靠卷、靠推低价，在这个市场仍然是维持不住的。还有呢，就是在 AI 竞争领域也非常依赖先进的芯片提供算力，中国如果造不出先进的芯片，在 AI 的竞争当中也会落后。所以呢，习近平就非常着急，就必须要突破芯片制造设备极紫外光刻机这个瓶颈啊。整个事件的脉络就是这样，我不知道这么讲咱们观众当中的技术小白是不是都听明白了。其实呢，我离技术小白也差不多远啊，我是半小白，你讲那些细节我是不懂的。我整理材料主要是梳理这些技术竞争背后的逻辑以及它的驱动力。这个原型机它是处于实验阶段和工业化之间的过渡阶段。路透社的长篇报道是引述内部消息说啊，中国这边打算是2028年起用极紫外光刻机稳定的出芯片，内部讨论2030年也可以接受。那从这个时间表来看，比起阿斯麦公司在2019年首先推出成熟版的极紫外光刻机还是落后了大约十年啊，所以大体上也是保持在美国要保持十年差距的框架之内。所以这个极紫外光刻机哪怕中国这边取得突破了，这种突破的意义首先还是在于稳定住差距，不要被拉得更大，至于说要追平呢，还是要经过一个更长的过程。但是这件事情现在先被西方媒体给曝光了，那你继续深藏的意义就不大了，就不太会有那种突然间爆一个原子弹提振全民士气的效果了。相反，如果先被人家曝光，你这边长时间没有动静，反而有人猜疑是不是又黄掉了啊，又遇到了瓶颈，又难产了呢？所以我估计啊，中共这边官宣在极紫外光刻技术上取得了重大突破，打破了美国人卡脖子，这个报喜的时机呢估计也得提前。那我们就来看看它在2026年会不会发生。前面一大通讲的都是背景，接下来呢还是要介绍一下路透社的这一篇长篇起底报道，因为它非常具体的揭示出了中共获取技术的方式以及这种秘密项目的开展方式。首先，光刻机这个项目在中共中央一级的领导是中央科技委员会的主任丁薛祥。说到这个细节啊，咱们还是得多介绍几句。中央科技委员会这个机构的前身叫做国家科技领导小组，组长是总理李克强，但是他改成委员会以后呢，他的主任就变成了副总理了。这意味着什么呢？副总理当一把手，也就意味着这个机构并不是直接在总理的指挥之下了，而是对党的总书记习近平负责了。而丁薛祥呢，本来就是习近平的亲信，换言之，光刻机这个项目你就可以说是习近平亲自指挥亲自部署的。 路透社又根据两位知情人和一位线人的消息说，华为公司在这个光刻机项目的实施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是由他来协调全国的科研机构和企业，涉及到了数千名工程师。那这个项目呢，是从2019年就开始了，也就是从荷兰阿斯麦公司推出成熟版的商用极紫外光刻机的同时就开始了，被称作是中国半导体版的曼哈顿工程。这个曼哈顿工程是美国二战期间为了研发原子弹由政府成立的一个项目。有一位知情人士披露啊，这个光刻机项目的目标就是要用中国制造的设备来生产先进的芯片，而且要把美国完全逐出中国的供应链之外。那么请问中共是如何实现这个雄心壮志的呢？第一就是挖，从荷兰阿斯麦公司挖成熟的技术人才，主要是挖了解技术内情的华裔工程师，包括刚刚退休的工程师。光签约的奖金，这个报道说就有300万至500万元人民币，约合40到72万美元，也就是你还没等来上班呢，你光签约啊，加入中国的机构就有一大笔钱拿了，而且还有购房补贴。这个报道当中点了一个人的名，就是阿斯麦公司的前光源技术负责人，叫林南。他加入了中科院上海光学研究所，加入了研究所以后18个月之内，他的团队居然就提出了8项和极紫外光有关的技术，那这很显然就是从老东家那边带过来的技术。加入了这个中国曼哈顿工程的前阿斯麦员工，有透露说，他从2020年起就不断的被华为的招聘人员接触，而且过来这边上班以后，他居然还认出来了项目当中有几个人都是他以前在阿斯麦公司的同事。但是所有这些人都使用假名，也拿到了中国的假身份证，在工作当中呢，他们从哪儿来的啊，都得对其他人保密，而且小组之间也彼此隔绝，在实验室之外的人完全不知道这个实验室在发生什么，华为公司自己的人也不知道。而且对于这些招募来的科学家，中共政府呢也都允许他们保留双重国籍，这是中国的法律所不许可的。所以在这方面，他们和谷爱凌的待遇都一样啊。我们一般的理解是，法律就得人人遵守吧，是没有例外的。如果要有例外呢，你也不能私下开小灶，你必须得落在法律所规定的豁免条款里面。而在中国呢，就没有这些讲究啊，随便开小灶。所以法律这玩意儿，你要太当真了，在中国的话，你就太幼稚了。知情人还透露，这些在阿斯麦公司工作过的华裔科学家，对于项目的进展至关重要，没有他们对技术的深入理解，逆向工程都是没办法取得进展的。啊，当然挖的本身也是偷，从阿斯麦来的这些华裔工程师带来了老东家的技术，当然是违反阿斯麦的保密协议的。阿斯麦公司呢也一直在努力采取这方面的法律行动，也达成了一些对前员工的法庭判决。最大的一笔呢是要求这个员工出去以后办的那个公司要赔偿阿斯麦 8.45 亿美元。但是通常啊，这些判决执行不了，这些人只要把他们在中国以外的公司一关宣布破产，然后人再跑回中国开另外一家公司，就拿他们没办法了。挖和偷之外的第三招就是拆。知情人透露，项目组织了一支100人左右的团队，都是由应届毕业生组成，干什么呢？专门就对拍卖渠道取得的那些老式的深紫外极紫外光刻机搞逆向工程。逆向工程就是拆了装，装了拆，拆了又装，每个人的办公桌上都有一个单独的镜头，记录他们拆卸和组装的全过程。成功组装部件的员工呢，还会得到丰厚的奖金。为什么说这个反复拆装的过程对所谓的逆向工程特别重要呢？因为这个过程不仅仅是要看清产品的结构，更重要的是还原出设计者的思路。拆装几次以后，你就搞明白了啊，为什么有些地方它要装得紧，有的地方要松一些，要留出一点空间呢？啊，以及这个正确的安装顺序是什么？这种顺序对于产品的功能又有什么关系啊？这个反复的拆装就是要逼问出这些设计者的思路。除了挖、偷、拆之外，第四招就是买。尽管中国的企业没有办法从阿斯麦公司直接买到新型的光刻机，但是别的用户淘汰下来的一些老设备，知情者透露是定期由国际银行拿来拍卖。中国买家是有可能买得到。阿里巴巴平台旗下的海外拍卖站上面最近一次出现老式的光刻机，就是发生在2025年10月份。因为技术发展这个东西吧，它就是个积淀的过程。阿斯麦的老设备你说有没有用呢？它也非常有用。你把它的设计思路搞明白以后，老设备的思路它会沿用到新设备吗？所以你拿它练手， 摸清楚底层逻辑还是非常重要的。那么这种体力活、牛马活呢，就由应届大学毕业生去干。另外需要专门去买的一种关键部件，就是光学组件。知情者对路透社的记者披露，目前中国产的原型机落后于阿斯麦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中国没有办法买到德国卡尔蔡尔公司所生产的反射镜。那为了解决这个办法，中国目前用的方法，第一呢，是用国产货替代。中科院长春光学精密机械和物理研究所在这方面呢取得了一定的突破啊，国产出了一些比较精密的光学镜头，在2025年初可以派上用场了。但是国产货离人家成熟的德国货呢，还是有比较大的差距的。那另外替代的办法呢，就是从旧的阿斯麦设备上拆卸原装镜头啊，以及在二手市场上购买。中国的原型机还用到了日本货来替代德国货，从尼康和佳能公司来购买。啊，总之在光学设备啊这个难题上，中国的办法是国产拆卸二手原装货和日本货几个手段一起上。目前阿斯麦最先进的光刻机大小呢，大约是一辆校巴的大小，而中国的原型机比这要大几倍，但是也足以拿来做测试了。路透社这篇报道的原文很长，如果我全部念一遍的话，估计大伙儿就该跑光了。原文的链接呢，我会放在今天节目的描述栏。咱们这个节目呢，还是保持夹叙夹议的风格，摘出文章的要点，再加上一些力求客观不走样的解释，便于大家理解这个中国版曼哈顿工程它的步骤是什么，以及步骤背后的逻辑是什么。总结起来呢，就是挖、偷、拆、买加举国之力五种手段一起上。习近平希望尽快造出国产的极紫外光刻机啊，也尽快实现这个高阶制程芯片的量产。那这一步我们假定它几年之内可以达到。然后接下来的第二步也非常关键，大家不要忘了。同时呢，也是路透社这篇报道其实还没有谈到的，就是在光刻机这个芯片制造设备领域，中国能不能也稳定的实现量产。你通过拆和买传出几台极紫外光刻机能做到，但问题是你能不能用同样的办法传出几十台上百台呢？这就很关键了。荷兰阿斯麦公司累计到目前几十年时间里，它交付的光刻机一共有5000多台，大部分是 DUV， 是深紫外光刻机。至于极紫外光刻机呢，截止到目前交货数量还很有限，可能累计只有140到150台。中国如果也想走到这一步，连光刻机都能够稳定的量产，其实是更加困难的，因为它要求你的光学镜头和一切关键组件，整个业界生态都要相应达到那么高的层次。荷兰阿斯麦公司负责产品的设计、集成、调试和验证，至于组件呢，是来自于几十个不同的国家。镜头前面说了，主要是来自于德国的蔡司公司，激光器还有控制元件传感器是来自于美国，高精度的机械轴承是来自于瑞士，特殊气体和一部分化学品来自于法国，一些传感器是来自于以色列，一些化学品、化学镀膜和真空泵是来自于日本，部分半导体配件是来自于韩国和台湾，一些非核心的机械部件呢是来自于中国。中国在阿斯麦的产业链当中也有一席之地，需要省钱的部分就是来自于中国。这个供应链的国际化，它的好处是所有国家都做自己最专长的东西，以其所有，一其所无啊，这就发挥了比较优势。德国就造好你的镜头，台湾呢，你就不用去管机械轴承那部分，你就利用好你本地的电子工业产能，做好电子元件，然后大家一起繁荣嘛。如果啥事儿都需要内循环，都需要自己来做，其实效率是很低的。中国如果也想以成百台、上千台的规模，按需稳定生产光刻机，那么就只有两条路走。第一是他自己能解决大部分核心组件，第二呢，就是虽然这些组件从外面买，但是和生产这些产品的国家都维持良好的关系，想买别人就会卖给你。说全部自己解决几乎是不可能的，请问你怎么解决啊？又搞举国之力吗？啊，又是什么资源无上限、支持无上限的来夯吗？前面讲的生产光学镜头的那个中科院长春精密机械和物理研究所，它是今年年初打出过一个招聘广告，说对于能够达到它要求的科技人才是资源无上限、薪资无上限啊。看来它那儿现在是有比较丰富资源的，雄安和高铁也都是这么夯出来的。但是无数事实证明，举国之力事后就是举国亏损、举国买单。 举国之力它其实只能解决咱们也要有的问题，但是你有了以后是不是能够持续盈利，是不是划得来，它就解决不了了，那就是市场应该解决的问题。我要这么说呢，我知道有的人会不高兴啊，说光刻机这个东西中国没有吧，你要嘲笑，有了吧，你又要酸又要唱衰。那咱们这里不黑也不吹啊，以前中共确实有一条路，就是先进的东西吧，他先做到有，先举国之力搞出那么一两样，但是呢，不马上追求商业化。他是怎么个操作方法呢？就是他一搞出来就高调宣布，我打破西方的技术垄断了，这样就把西方公司给吓住了，就慌了。就担心一旦中国这个世界工厂杀杀狂魔又开动起来，那我不是生意就没得做了吗？从而就愿意妥协和中共合作，过去藏着捂着的不愿意卖给中共的一些东西就愿意卖了啊，于是就降低心理预期了嘛，就好歹我进入到你的产业内部，成为你一个重要的供货商，就满足于此了。所以这叫做示威性技术突破，以前中共在军工领域经常用这一招。如果中共在不久的将来也高调宣布在极紫外光刻领域也取得了重大突破，也有可能是想故技重施。那你说西方的公司是不是就特别傻，特别容易被吓住呢？其实他们也不是不知道中共诈唬的伎俩，他们主要是屈服于市场的不理智。就是当中共一宣布打破西方卡脖子以后啊，市场就会认为某某大公司它失去了竞争优势啊，失去了定价权，那它未来的盈利就不被看好了嘛，股价就跌下来了，股价一跌，股东的身家就缩水了。CEO 就有压力了，就要维持业绩，维持市场预期。CEO 毕竟是为股东打工的嘛，这是自由市场体制下的劣势，他经常不能够做出长远的理性的抉择。那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办呢？哎，没别的办法，只有西方国家的政府出面干预，给企业一些补贴，你给产品补贴也行，给研发补贴也行，减税也行，或者干脆直接给他加个鸡腿，给企业下几个政府大订单啊，一下就把市场情绪给稳定住了。所以要打败魔法吧，多少你也得来点魔法。那种很抽象坚持的理想，说自由市场体制一定会完胜举国体制，原则上正确，但是短期内不一定有效，在现实当中呢也得变通。在这个真实和肮脏的世界里面要生存，千万就不能有思想洁癖。愿意洁身自好是好的，但是啥东西一成屁了吧，就成了执着，也就成了对手可以利用的弱点。那今天的时事话题啊，咱们就先聊到这儿。明天在咱们的会员网站文招点 CA 上，我们的常驻作家道理博士会带来一个话题，来聊聊2025年下半年美国政界的一些变化，就是在一些美国的地方选举当中有左派翻盘的趋势，而保守派呢却频繁上演大咖翻车，也不断的上演内讧。那就看着明年的中期选举，共和党失去两院当中的一院就完全有可能了啊！这已经是一个现实的展望。那道理博士在这期节目当中会分析一下美国现实的政治形势以及保守派可以做的一些检讨。那么今天的话题咱们就聊到这儿，谢谢大家啊！在文昭谈股论金这个频道咱们下次再见，是下个星期一，祝大家周末愉快。